第96集，李佳陪爸妈和弟弟在公园里坐了一整晚，第二天早上才回了宿舍。他回到宿舍，在书桌前坐了很久很久，最后打开上锁的抽屉，拿出厚厚的一摞信封和一本速绘本。信封里是爸妈的来信，内容很雷同，基本是反复叮嘱他好好学习，争取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。还有弟弟的信，内容也很雷同，基本上都是：
姐，我想你了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带你去看电影。姐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呀？
速绘本的前几页是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铅笔画，画上是一排平房，角落里的一行小字写着农场的家。速绘本的最后一页是张只完成了一半的人物侧脸素描，那是有人轻轻推在他肩膀上，把他推进女厕所的那一瞬间，他惊慌失措地回头时看见的装图男的侧脸，五官惟妙惟肖，但李佳始终不满意，他试图画出眼神中的温柔坚定和一丝丝的慌乱，但改来改去始终无法完稿。李佳看了这张画很久很久，爸妈是那样的渴望回上海，甚至他从小到大接触的所有的长辈们，爸妈的朋友、同学的父母等等，都那么的渴望回城，以至于他对生活还稀里糊涂，甚至在他还不知道生活这个词之前，他对生活早已经有了清晰而又明确的目标，回上海。李佳模糊的感觉，他似乎没有自己的憧憬和期望，爸妈已经把太宏大、太具体的憧憬给了他。在牙牙学语时，他先学会了上海话，家里买了收音机，听的最多的是粤剧。上海太庞大，也太细微，他无法再有自己的憧憬。尽管他对上海并没有归属感，但他无法再有上海之外的憧憬了。可这次平遥之行，李佳知道了自己的憧憬，忐忑、期待、忧伤、喜悦，憧憬是那么的美好，比他所能想象的还要美好。但他现在决意扼杀他刚刚萌芽的憧憬和期望。当他看到爸爸腿脚上的伤痕血迹时，他在心中静静地做了一个决定，决定让上海吞噬他，完完全全地吞噬他，吞噬他对家乡的思念，吞噬他对上海的抗拒，也吞噬他那刚刚萌芽的憧憬。新学期新气象，阮教授的古城保护规划被平遥县政府采纳。消息传回系里后，11名学生一起去食堂搓了一顿，还有一位研究生师兄不在学校，他暂时留在了平遥监管古城墙的修缮工作。饭桌上，阮教授的研究生以食堂免费菜汤代酒致辞：
多谢师弟师妹们不辞辛劳远赴平遥，老师才能背着大家整理测绘的照片图纸数据，只身进京保驾了古城。今天这顿大家吃好喝好，反正你们自己付的钱，自己打的菜。
一桌人哄笑，王大志不断感慨：
目标明确了啊，本来想明年毕业后先工作，现在决定报罗教授或阮教授的研究生，参与建筑文化遗产修缮保护工作。
啊，这两位教授的研究生啊，可不好考，要看很多哲学、社会学方面的书啊。罗教授说，建筑是文化史，更是思想史。哎，罗教授还说了，这些课同济未必教得好，最好是去复旦听。哎，咱俩一起蹭课去啊。同济已经容不下这两个寡货了，两个人勾肩搭背的相约一起去复旦蹭听哲学社科类的课程。这十二个人中，庄图南和李佳年纪最低，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，静静地听着师兄师姐们吹牛。自从开学后，两个人的生活状态都有了不小的变化。李佳积极向组织靠拢，开学不久，他就向政治指导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班委改选时，庄图南坚决不肯再连任宣传委员。他说，他平时兼职家教，实在没那么多时间分发信件了。 班主任只能同意了。装秃男沉默了很多，除了上课和家教，他基本上就泡在图书馆里。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超出普通同学之外的来往，换句话说，两个人之间毫无来往。